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最近这个妖孽再现，呵呵，这个我相信大家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个话题啦，就是因为俄乌大战啊，冲击到全球的贵金属的市场，用在生产不锈钢跟锂电池的镍呢，在7号啊，盘中一度暴涨 90%， 一度就暴涨了 90%， 到每吨是55,000美金啊，创了该合约35年来历史的高点，也写下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就是伦敦金属交易所有史以来最极端的价格波动。之前创下这个记录是什么时候，大家回想一下，或是你猜猜看，2007年那时候是51,800美金。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2007年，因为如果你是这几年才进入股票市场的，如果你是30岁，那2007现在是2021嘛，那就是14 30减14，那就是16岁，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啦。所以如果你是40岁，那就是26岁，就有可能大概知道。所以2007年的当时整个金融市场的风暴，应该要可能40岁以上的人才比较有感受到那一段，对不对？那镍呢是很重要的不锈钢的原料，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涨也影响了像不锈钢类的这个股票，也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因为这个镍这种价格的反应啊，大家就把它戏称说是妖镍，妖镍。镍当然是这个金属那个镍价，金属的那个工业金属那个镍啦。那镍价大涨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这一次爆发的这个史诗级的轧空啊，主要是因为全球的大宗商品交易巨头佳能可跟这个不锈钢生产商青山控股之间交易的一个情况。因为青山集团是现在全球最大的镍的生产商，它也是俄罗斯镍矿的大客户。那在镍往上价格往上走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增加现货的生产。那通常现货商呢，他在高价的时候生产的现货，这个金属的现货，他会担心等到我运到市场上来的时候，就是说客户跟我订了现货，好，那结果等到我生产出来的时候，万一现货的价格下跌了，那我就会产生跌价的损失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同时去放空镍的期货的空单，我去放空期货的空单，我的目的呢是要确保在镍价高档，我生产，我收到这个订单，未来万一镍价价格下跌的时候，我不会产生损失。这种做法其实在大型的这种现货生产商是很自然的一种操作模式啊。那佳能可呢是谁？佳能可是镍的电池回收商，就是电池回收商啦，就含镍的材料的回收商，也是加工商之一。那他们的业务当然就涉及了镍的金属，镍的金属。那所以等于是说青山集团做空镍的期货，佳能可刚好做多，是不是这中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错的一个情况，当然也引发了整个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混乱啦。那这个妖镍大战当然也引发了新能源的一个成本压力，因为呢伦敦交易所当时3月7号镍价是疯狂的上涨，那3月8号甚至涨幅达到了 110%， 两天累计涨幅是 230%。 当然镍价你大涨势必会影响到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一个成本，这一定会的啊，这个一定会影响的哦。伦敦的镍价格呢，从一吨20,000美金涨到一吨50,000美金的话，就会让整个镍的原料成本增加10,000块。那这个确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像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官网啊，它的 Model 3高效能版跟 Model Y 的长续航高效能版车型的价格都上调10,000块，台币大概是40,000多块哦。那特斯拉美国官网 Model Model Y， 我刚才讲的1万块是人民币啊齁。那 Model Y 长效航版跟高效能版也调了$1000齁，那大概就将近2万8左右嘛，2万8左右。所以确实会有影响齁，确实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电池成本的一个提高，引发了这个电动车价格的一个上扬齁。那其实对电动车来讲齁，油价不断的飙高，对电动车来讲当然是一个利多。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利多当然单纯在只有油价上涨的过程啦。那现在因为除了油价以外，还有镍价也在大涨。那镍价大涨当然也引发了这个锂电池的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现在电动车的锂电池主要是用三元聚合物锂电池跟磷酸铁锂电池，哇，每次讲这个都觉得突然我们变得好像文很科普，对不对？大家理解一下啦，三元锂电池是镍、钴、锰这些做成锂子电池的正极，所以镍是这个电池制造当中也非常关键的材料。那镍在总产量上，虽然说俄罗斯并没有比印尼或者是菲律宾来的多，但问题是用在电动汽车的镍 20% 的供应来自一家俄罗斯公司，所以镍价的大涨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齁。所以现在原料的成本飙高啊，马斯克一直在喊这个通膨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他的车子应该是涨价啦。好，那俄乌战争整个车用金属价格都大涨，像做车体的铝、触媒转化器的钯金、电动车电池的镍，哇，都大涨齁。所以对这个特斯拉来讲，哇，那个压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了齁。那成本高涨，那这样成本高涨要调涨价格，那所以虽然油价上涨，可是如果电动车的售价也提高，会不会两个就抵消了，一个利多一个利空嘛。利多是石油价格的大涨，那利空是什么？工业金属价格的大涨。但是呢，当然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油价已经快速的修正了齁，油价快速修正，所以镍价也开始大幅度的回档了齁。所以应该慢慢的这一个价格的变化就可以回到比较理性。那当然从这个点我们确实看到未来电池产业对整个电动车产业它具备的这个重要性齁。电池其实等于是在整个我们讲电动车产业或能源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电池有哪些元件组成？电池芯、机壳跟电源控制板。那重要的当然就是电池的上游，电池的上游包括电极、电解液、隔离膜等等的供应，中游是电池芯，下游是电池模组。那我们比较常知道的电池有什么？铅酸电池啦、镍镉电池啦、镍氢电池啦、锂电池啊，还有磷酸铁锂电池。那铅酸电池是最早发展、最早也最成熟的，也达到量产。那因为成本低嘛，这个瞬间放电很强，但是它的能量密度还有它的整体的体积啊，这些表现寿命都没有那么好。但是早期的手机电池就是用这个，现在也比较少。那镍氢电池的待机时间比传统的应该是镍镉电池吧，是不是哦？镍镉电池来的长哦，放电的状况寿命也比较好哦，比较好。那但是缺点是什么？就它有记忆性哦，就用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电池的效能就越来越差。那锂电池算是在目前看起来是最好的哦。那锂电池也分两种，一种是锂金属电池，还有一种是锂子电池。那最早的锂电池就是内含锂金属的一次性电池，那这种能量密度很高，后来就改成锂的离子二次性的电池，也就是说电量放进的时候，锂离子满电量就是金属锂哦，这种，所以不断的在进步了哈。那磷酸锂铁就是一种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哦，也叫做锂铁电池，它的放电的功率好，又不用保养，又可以快速充电哦。那在高温高热的环境下的稳定性也非常非常高哦，所以这个也是近年来因为技术升级优化以后被电动车大厂所使用哦。那在电池的上游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电池芯的主要材料，就是电极，就是正极跟负极，隔离膜跟电解液。那正极材料，哇，这个念下去好像在上理化课哦，连我自己都想睡觉了哦。但是重点就是它是在电池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是镍的部分哦。那目前全球电动车电池主要的供应商，像宁德时代，中国的宁德时代，还有韩国的 LG 化学，还有日本的松下为主。那正极材料又占整个锂电池成本的50%以上，大致上 上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钴酸锂啊、哦、磷酸锂铁啦、啊、还有三元材料等等、哦、三元材料等等。那现阶段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是什么，就是负极材料。负极材料是以碳的材料为主，所以台湾有一家叫中碳，有没有听过，它是做负极材料的、哦、就是做负极材料的。如果我们在讲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等等、啊哦、生产正极材料的日本厂商像日亚化、日本电工、住友金属矿山，那台湾也有像康普啊、美奇玛等等啊。那中国的话，正极材料主要的业者有这个宁波三山，还有这个当生科技，这些哦，这些都有做这个主要的一个材料。中油的部分就是电池芯的制作，目前制作了哈，目前电池芯主要的供应商是来自于日本跟韩国，像日本的 Sony、Panasonic， 还有 Maxwell， 韩国的 Samsung、SDI、LG 等等。那现在崛起的像中国的比亚迪、力神、兴旺等等。那因为目前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让锂电池的厂商快速的崛起、哦、快速的崛起。那下游的部分呢，下游的部分当然就是整个模组了齁。那模组的部分现在以日本的 Sony、Panasonic， 还有韩国的 Samsung、LG， 中国大陆的比亚迪等等啊，也做得相当的好齁，相当的好。那现在来看呢，当然整体的电池的一个市场需求，锂电池的市占率掌握产能最好的还是在中国大陆齁。掌握了 73%， 那美国是只有占 12%， 但是美国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厂商啊。现在基本上因为未来我觉得车子如果都有电力来驱动的话，那电池确实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基本上电池领域最大的创新当然是1859年发明的这个铅酸蓄电池啊齁。那随着后来 Sony 1991年 Sony 开发出第一块锂离子电池之后，给电池产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嗨，各位听众粉丝们大家好，我们也感谢 Mr. Bus 邀请华尔街见闻来合作这一次的支持回馈计划。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愿意实际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尔街见闻，大家可以直接变成我们华尔街见闻的 sponsor。 你可以选择呢一天不到14元的定期赞助方案，这个方案呢可以额外解锁更多的隐藏版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更深入的财经资讯。好，很多同学会说，我就是喜欢古怪教授，我不要承诺，我不要回馈，我只要抖内。好，没问题，没问题。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制定的金额赞助方案，弹性支持，没有压力。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回馈计划，因为大家的小小的支持，对我们华尔街见闻的团队啊，是最大的鼓励。那详情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赞助连结，立即下载 Mr. Box 成为我们的 sponsor， 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
那照这样的一个进度来看，其实电动车如果卖得越好，电池荒就会来临。其实在去年的大概是在第三季的时候，其实大陆的电动车市场就出现了电池荒的一个问题，电池荒的问题，整个供需的产能大概有 40% 的一个缺口。所以以今年的一月来看啊，以今年一月来看啊，电动车的电池的需求量也是持续的一个攀升，整个电动车电池的这个装车量是达到 16.2 GWh， 这个产量是推升的非常多、哦、整个2021年啊、哦、如果我们从电动车电池装车量的提升，大概成长的幅度啊，相较2020年成长了 1.6 倍、哦、那以现在来看，当然整个电池产业的市占率还是以宁德时代一枝独秀啦、哦、它在大陆的市占率高达 52% 以上、哦、全球的市占率也有32%。 那比亚迪也不错，比亚迪大陆的市占率是 16.2， 全球的市占率就高达 8.8。 那所以你看，按照这个趋势来看啊，连这个苹果要做这个电动车也是找上大陆的电池双雄，苹果的 Apple Car 预计有机会在2024年问世。那电池的订单会落在谁身上？应该就是落在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身上。所以据说啦，据说苹果已经找上宁德时代跟比亚迪， 来怎么磋商这一个部分哦。那当然苹果发展汽车其实2014年开始启动它的台腾计划，但是这中间一直波折不断嘛哦，到底要不要坐车啊，解决 Total Solution 是什么。那2020年诶因为自驾技术有突破，所以有机会在2024年跟2025年来生产这个乘用车，但搭载他们自己研发的电池技术。当然你说他的自己的电池研发技术你还是要找人合作嘛，目前看起来就是找宁德时代跟比亚迪了，比亚迪。整体来看真的未来的电动车的世界啊，真的是掌握电池者得天下。目前全球电池的主要三大车厂是谁，就是宁德时代、 LG 化学跟 Panasonic 哦。因为现在电动车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是每年 36% 的复合成长率啊，复合成长率哦，这个很惊人哦，在成长的速度是很强的哦。当然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叫里程焦虑嘛。那你要解决里程焦虑，那就是要从电池着手。所以这三大电池厂，宁德时代、 LG 化学跟 Panasonic, 当然就是整个拉帮结派啦齁，就是说各家车厂拉拢的一个对象。像其实电池厂也自己会拉帮结派啊，像宁德时代现在就要跟日本车厂本田合作，那 BMW 也跟宁德时代合作，不过 Panasonic 是跟 Toyota 齁 ,Panasonic 的部分跟 Toyota 来合作，所以大家其实都在拉帮结派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发展哦。所以整个电池产业我觉得是很热啦，我觉得是很热，而且我觉得它绝对是未来5到1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宁德时代当然近期来看大幅度的扩产，持续的在扩张它的产能，而且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扩充产能，今年还大幅度的增能，就是他们的整个电池的产线的一个扩张。像去年他们就扩大在江苏就多了一个生产基地嘛，然后福建、四川、江西、广东也开始投资盖新的厂，那去年底今年初有几个基地都已经开始投产哦，开始投产。那最近是应该说二月了齁，二月的时候上海的临港齁那边项目也开始动工，大家就猜说是不是要供应给特斯拉，因为特斯拉就是在临港那边嘛，这个上海临港那里。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宁德时代啊齁，也跟几个重要的就是矿资源公司啊，像四川的天府矿业、宜宾的三江汇达，还有这个成都的这个投资集团，以及四川的新能源资源公司来合作，能够持续的拿到这个锂矿的资源哦，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你电池的技术再好，你没有这些资源其实也没有用哦，也没有用。那当然除了宁德时代以外，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大天王之一，其中一个就是 LG 嘛。那韩国的 LG 它的电池业务就是 LG 新能源，在今年的1月27号就正式的上市咯，股票上市咯， IPO 每股发行价是30万韩元，大概是250块美金啊，刷新了韩国 IPO 的最高纪录。那当然这个 IPO 其实大家就看得出来啊，这个就代表整个新能源的趋势啊。当然 LG 新能源当然大家就觉得说他可不可以来挑战这个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哦，因为他们 IPO 的时候啊，他们的 CEO 啊哦 ,IPO, CEO 这么多英文啊， IPO 叫做Initial Public Offer 就是首次公开发行，那 CEO 就是公司的这个执行长LG 他就讲 LG 手握上兆的订单啊，未来一定会超过宁德时代，他是这样讲啊。当然整体来讲从公司自己的角度来看，目前宁德时代应该还是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毕竟他的整个技术呢跟财团的背景各方面啊齁，感觉上公司治理的，我讲公司治理的部分是比较好一点。那产能的部分，因为宁德时代目前扩产是很激进的，就它扩产的部分是比较夸张齁，那 LG 好像还没有齁，所以其实比起来好像要追上好像有一点困难，但是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嘛。那像松下 Panasonic 也开始投入这个扩建这个电池工厂齁，也要来帮特斯拉供应这个新型 型的锂离子电池。那所以我在讲说三个巨头啦，就是宁德时代、LG 化学跟松下，他们争相要来争宠，都是想要帮特斯拉来供应这个电池。那未来当然随着电动车需求持续的攀升啊，触角应该会更广，触角应该会更广。那以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哦，刚才我们那个 LG 还没讲完齁。那如果说刚才讲到公司治理啊、产能啊，如果是成本呢，那成本 LG 也是采趋于劣势，因为这还是有规模经济的问题啊齁。那当然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啦，就是到底谁的电池的技术掌握比较好。当然整体来看齁， LG 新能源跟宁德时代还是彼此在竞争啊，彼此在竞争。那当然有没有优势，就是目前 LG 新能源的客户的优势还是有的。那当然那你说要买哪一个，我觉得就不用想，不用去选择啦。那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意思就是说我每次都讲，我说一个新的产业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可能 A 也好 B 也好 C 也好，就像我们刚才讲宁德时代、 LG 新能源、Panasonic 就是电池的三巨头，那你是不是第一大巨头能永远稳坐第一的宝座，没有人知道。第二大巨头会不会迎头赶上，欸 maybe。 那第三大巨头有没有可能也急起直追，都不一定哦，都不一定。那所以在操作上我通常鼓励大家就说，欸，你可以特别去关注像 ETF。 那 ETF 当然你就能够比较，你只要去看产业就好，哦，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电池的一个资料，其实未来几年我们确实对整个电池产业的发展性有比较高的一个期许。那以目前来看，当然专注这一方面的 ETF 比较少哦。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是中信电池储能 ETF 哦。那基本上因为电池进入的技术门槛很高哦，那而且呢，我们再看这个到2030年全球前十大电动车电池的供应市占率可以达到 81%， 所以我们只要抓紧这几大电池的供应商，其实就能够掌握整个电池产业供应链的龙头。那以这个锂电池的原料来讲，全世界 No.1 就是雅宝公司，第二是赣锋锂业，第五名天齐锂业，其实把这几个掌握住。那如果以电动车电池的制造来讲，第一名就是宁德时代，第二名就是 LG 化学，那再来还有三星电管，这个如果能够掌握，那这些都是属于非常优质的一个企业。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信电池储能 ETF 其实就是持有这些相关的一个股票。那因为呢，在整个电池的操作上面啊，当然你要掌握整个核心啊，哦，我们刚才讲到正极材料雅宝啦、赣锋锂业，负极材料三三股份、电动车电池宁德时代啊、LG 化学、LG 挂牌那个新能源，对不对？电解液的部分、隔离膜的部分、哦，储能电池的部分，其实这些呢就是主要核心的供应链。那基本上哦，你会说老师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投资电动车电动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反而来看电池？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电动车来讲跟电池做一个对比，其实电池的毛利是比较高的，电池的毛利是比较高的哦，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往这个上游来走哦。上游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赣锋锂业啦、雅宝啦、哦，宁德时代啦等等。那你说像蔚来啊、理想啊、特斯拉就比较属于下游，当然下游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么好哦，就没有这么好。其实就这种电动车的电池的选股啊，其实它有一些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它不一定光是中国，比如说美国也可以，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当然这些都是在这个电池这个领域比较具代表性的区域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地方，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台湾，我们都选，我们来看谁营收的来源主要有 25% 以上是来自于电池，你就可以讲它就是电池概念股，对不对？哦，那当然市值要大啊，你至少你市值要在10亿美金以上，代表这是比较大的股票，流通性也比较好。那所以筛选出来，其实我们就发现说这个 ETF 有趣的是15档是跟上游原料设备相关的，15档是中游跟电池跟储能科技相关的。那前十大的成分股当然就包含中国的宁德时代，哦，它是全球第一大电池制造商，哦，跟特斯拉的供货合约已经签订延长到2025年，雅宝 哦，是美国的原料设备，就是我们刚才讲全球第一大锂矿生产商。那三星电管是韩国的，就是全球第五大电动车。还有这一个 Generate， 就是美国的发电机储能解决方案龙头，这是美国的。 LG 化学是全球第二大电动车电池制造商，这是韩国的公司。那像日本的 TDK， 也包含在里面。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啊，它这个概念啊，变成是说它去掌握这个全球相关的跟电池储能原料，就是我们讲电池最上游原料相关的这些公司把它整合在一起。当然就配比来讲，中国大概占 53% 左右了，那美国也占超过两成，还有包括韩国也有占 16%， 日本大概占 6% 多，台湾的部分也有一点点，大概占 1.5%。 所以整个产业的配置四成是以上游为主，六成是以中游电池跟储能科技为主。所以未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当然股票市场不是那么稳定，可是呢我觉得不稳定当中其实就带来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整个电池产业是我认为未来整个长期来看因为不光只是电动车哦，像你看最近这个停电的问题，电力供应中断的问题，其实反映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绿能，而且我们却就是核能就是慢慢的除役的嘛，未来也没有核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补足那个电？天然气是一个，蓝煤这个肯定不行，因为它会造成空气污染。再来当然就要提高这个新能源太阳能也好，风力发电也好，一定是未来发电上的一个主轴。可是你要把这个部分做完整，你一定要搭配储能电池，所以你一定要搭配电池来做这个电力的储存所以我个人是对于未来的电池产业的发展你不要把电池产业就想就是手机的电池我们那个小科的什么三号 AAA 什么三号电池这一类的，讲这个就是小儿科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不管是电动车电池也好，不管是这个大型的这个电池也好，所以呢有机会下次我再跟大家分享那个大亚的故事大亚的故事，还有最近台硕啦台泥啦鸿海他们切入电池芯这一个领域的故事有空下一次我再规划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内容让大家去了解到整个电池产业的发展，那如果你对整个电池议题有浓厚的兴趣当然还是要去找到比较纯的投资跟电池有关的 ETF 会比较明确啦。那只是说切入的时间点以近期来看，当然股票市场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分批布局的方式开始切入。坦白讲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哪边是低点，何时是低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神做得到嘛，对不对因为神他想要让它是低点就是低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在操作上我就会建议大家说你就用分批布局的概念应该就能够得到未来整个产业长期的这个发展性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收获了。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